的代表，请发言。谢主席，今天我首先表示摩洛哥代表团将积极同您进行合作，进行通力的支持，以便使工作取得成功。我们要重申，我们在历史上一直重视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支持国际文书，包括本公约。这公约有助于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安全，造福于现在的人和子孙后代。我们支持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它禁止了生物武器和运载工具，因此它是国际裁军不扩散、安全和全球公共健康的框架的一个重要支柱。我们还承认需要更多的推动科技界和其他的在国际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些机制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考虑科技方面的进展，看它是否符合公约的条款和目标。在这方面，我们要强烈指出，下次审查会将向缔约国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以便从多方面和全球公共安全的角度考虑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挑战。这挑战包括这些传染病的蔓延，包括埃博拉和寨卡。同时，我们可以考虑科技的进展，包括生命科学的进展。同时，考虑这些病原体越来越多的被非国家行为者和恐怖分子作为生物武器加以使用。我们还要强烈指出，在卫生组织的这些缔约国需要得到支持，他们正在应对这些传染病，正在执行国际的卫生的规章。我认为这着重的表明了，在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强合作。我们要重申，我们重视履行公约的所有条款，并且呼吁更好的改善和扩大缔约国的参与。应该鼓励各国及时的提交国家报告，以便加强透明度，同时加强公约下的有关机制。主席，我想向大家介绍以下情况：墨西哥政府在2015年3月举办了一个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讲习班，目的是要减少含混不清的地方和疑虑，使人们明确的知道怎样填写建立信任措施的表格。在这方面，有关的国家当局和卫生部门、粮食部门、农业部门和这个外交秘书处、学术机构和很多实验室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有关当局的负责人和我们负责公约的机构一起合作，我们正在推动一种生物安全的文化，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应该怎样负责任地处理生物剂，同时保证这个透明度。这项工作的成果已经体现在了我们2015年的国家报告中。我们承认需要继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援助，从而加强国家的能力，同时推动交流知识、经验和科技方面的进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为此，我们要欢迎现在的一些文件，他们都阐明了各国的立场，包括一些具体的建议，巩固和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条款。我们要重申，国际合作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认为它应该考虑资金问题，同时考虑交流信息、经验、最佳做法、教育、培训和技术知识的交流，从而使它成为一项真正的文书， 带来新的附加的价值，使传统援助体系更加有效，有更新的内容，以便应对现在的要求。墨西哥当然欢迎，公约已经生效41年了，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40多年之后，缔约国还是没有能够达成最起码的协定，使公约有一个核查机制，去核查在国家级的遵约的情况。公约的核查实际上是可行的，我们可以专门成立一个其他的机构去检查公约所禁止的这些武器，而且是以多边和包容的方式进行。我们知道这问题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我们需要使公约能够进入21世纪，从而应对现在的挑战和威胁。我们认为第八次审查会议在2016年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使缔约国能够协商一致的商定怎样使公约能够有个核查机制，以便